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基督教通常有三个很重要的节日。
我哋基督教通常都系有三个好重要嘅节日。
啊，那个屏幕上我又把它写出，打出来了啊。
吓，屏幕上边已经系打咗出嚟。
那第一个就是圣诞节，但系我们每个教会都会过圣诞节。
啊，第一个就系圣诞节，每一个教会都会过嘅。
啊，接下来是受难节。
接落嚟系受难节。
这是复活节。
跟住就系复活节。
那这三个节日分别对应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三个节日分别系对应咗三件好重要嘅事情。
那第一个是对应主耶稣的降生。
第一件系对应主耶稣嘅降生。
那么受难当然是主耶稣的受死。
受难当然系主耶稣嘅受死啦。
那复活节就庆贺主耶稣的复活。
复活节就系庆祝耶稣嘅复活。
我想天下的普天下的教会这三个节日。大部分的教会都有庆贺和纪念。
这三个节日，大部分的世上的教会都有去庆祝和去纪念。
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成为人。
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
然后在十字架上受死。
然后在十字架上受死。
然后再从死里复活。
然后再从死里边复活。
那这几样东西都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中的核心。
这三几样东西都是我们信仰之中核心中的核心。
那任何否认或者是这个更改这三样核心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异端。
无论你是去更改或者是否认这三样里面的其中一些的话，那你有可能是成为异端。
那这三样东西是互相关联在一起的。
这三件事都是互相的串联在一起。
那没有降生当然不存在这个后面的死与复活的问题。
如果没有降生的话，就当然不存在后面所有的受死或者是复活了。
当然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受死，
但是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受死，
那我们罪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罪的问题是没有解决。
如果只有主的降生，只有主的受死，
如果只有主的降生，只有主的受死，
而没有主的复活，
而没有主的复活，
那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救恩。
我们也都是没有真正的救恩。
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伟大的人物。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像这些这样的伟大的人物。
他可能为了某种的公益的事业，或者为了人类的福祉。
他可能为了某些的公益事业，或者是为了人类的福祉。
他可能牺牲了生命。
他可能牺牲了生命。
这些人也通常被世人所纪念。
这些人也都会被世人所纪念。
我们知道的可以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说林肯总统啦。
我们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人，打个比方是林肯总统啦。
比方说Mother Teresa 啊，德兰修女啊，
或者是德兰修女啦。
那这个都是很多他终其一生为了人类的福祉在谋这个人类的福祉。
有很多人他们真的终其一生都是为人类去谋福祉，
所以我们也纪念他。
所以我们都纪念他们。
如果耶稣也同样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
但是如果耶稣真的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
那可能耶稣只不过是所有伟大人物里面中的其中的一个。
那耶稣可能只不过是在这一堆很伟大的人物里面的其中之一位。
所以耶稣跟他们最大的分别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耶稣跟他们其他人的分别就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
所以耶稣在世这个降生受死复活这很短暂的一生当中，
耶稣在他的降生受死和复活这些很短暂的一生里面，
那这个三样东西是一个整体，
这三样东西是一个整体，
同等的重要，
同样的重要。
如果你要问我，那么在初期教会这个三个节日里面哪一个更重要呢？
如果你问我在初期的教会里面这三样东西是哪一样是更重要呢？
那我认为是复活节。
那我认为就是复活节。
那在所有的在基督教的信仰中间，
在基督教的信仰的中间，
那复活节的地位可以说是高过其他两个节期。
复活节的地位可以讲话是高过其他两个的节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人的需要，
是因为我们人的需要。
我们人是太软弱太有限了，
我们人真的太软弱太有限了。
当耶稣死了之后，
但是当耶稣去过身之后，
也当耶稣死了之后，
当耶稣死了之后，
那所有人的希望都幻灭，
所有人的希望都幻灭，
那门徒四散，
门徒四散
啊，他们回去重操旧业，
他们回去重操故业。
那这些门徒生前在耶稣生前教导他们很多好的东西，
耶稣生前他们教导他很多的东西，
那也预先告诉他们他要被人钉死，三日之后要复活，
也都是一早去预先去告诉其他人听他会被钉死，三日之后复活。
但是门徒听了之后，这个天子啊，对吧，门徒听了之后也就是一个听而已，就门徒天云教
他说了，我不用说了。
所以到了耶稣真正死了之后也埋了，
当耶稣真正死了之后也都是埋葬了，
一切都灰飞烟灭，
一切都灰飞烟灭，
好像大家看完戏散场一样，
好像大家看完戏散场一样。
那究竟是什么可以让三次否认主的彼得成为教会的磐石呢？
究竟是什么令到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能够成为教会的磐石呢？
那究竟是谁，是什么可以让那些多疑的多马可以放下疑惑，可以舍命来为主传福音呢？
究竟是什么令到这个多疑的多马能够放低他所有的疑惑来到去跟随主呢？
那是什么可以让这些垂头丧气回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重新心里火热呢？
有什么令到在五马许斯上面的路上这两位的门徒能够重新火热呢？
那这个就是复活的主耶稣，
这个就是复活的主耶稣。
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怎么知道呢？
但是我作为一个人我怎么知道呢？
你知道当时的人是没有新约圣经的，
当时的人是没有新约的圣经。
但是当你看到一个已经死了又埋了的人，但是又站在你跟前，
但是当你见到一个人死了然后埋葬了跟着就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
那个震撼绝对不一样，对不对？
这种的震撼当然真是绝对不一样。
所以复活对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所以复活对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所以这是为什么特别教会特别强调耶稣的复活它的重要性，
为什么教会真的特别强调耶稣的复活的重要性。
那耶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刚才我们读过两段很重要的经文，
我们刚才读过两段很重要的经文。
那第一段就是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这一段就是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
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第三天复活了。
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所有传福音里面的最核心的信息，
这段经文是我们传福音里面最核心的一段经文。
那今天我就讲这段经文后面复活的部分
啊。今天我只是讲经文里面后面复活这段的部分。
那么保罗在十五章的十四节继续说，
保罗在十五章十四节继续这么讲，
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
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我们信的也是枉然，
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那么可以这样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可以这么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我们可以全盘否认这个我们的全盘可以否认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可以全盘的否认基督教的信仰。
因为我们传的那个信，我们传的信的都是虚假的，
我们因为我们所传的我们所信的都是虚假的。
所以为什么复活这么重要，
所以为什么复活是这么重要。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通常有两个很大的标志，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通常有两个很大的标志，
一个标志是十字架，我们叫前面有
我们一个是标志是十字架，我们这里都有一个
另外一个标志是空坟墓，
另外一个标志是空坟墓。
那十字架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十字架去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
那么耶稣为我们死，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我们死背负了我们的罪是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埋葬是死的一部分，
埋葬是死的一部分，
就表示这个耶稣是真的死了，
表示了耶稣是真的死了，
完全断气了，
完全的断气了，
那不是昏迷，
不是昏迷，
也不是半死，
也都不是半死，
半死啊，
半死，半死，
空坟墓就表明耶稣是真的复活了。
空坟墓就系表示咗耶稣系真系复活了。
所以空坟墓解决了死的问题。
所以空坟墓系解决咗死嘅问题。
他战胜了死亡。
佢战胜咗死亡。
所以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系被钉死咗喺十字架上。
但是耶稣没有留在十字架上。
但系耶稣并冇留喺十字架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耶稣喺十字架上边讲成了。
那不是说完了啊，没有说完了啊，
唔系完啦。
所以被钉十字架不是这个事情的最终的终结。
所以被钉十字架唔系呢个事情嘅终结，
而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
而系第三天佢从死里边复活，
而且永远的活着。
而且是永远的活着。
所以今天我想从两个方面来 分析一下这个复活对福音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我今天会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下这个福音复活节对福音的重要性。
那第一个复活显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
第一个复活是显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
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三到四节，
在罗马书的一章三到四节，
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他这里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所生的，
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他从因为从死里复活，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
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那在圣经里面有很详细的家谱可以证明，可以查考。
是圣经里面有很详细的家谱，我们可以证明，可以去查考。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那犹太人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其中的一个最大的罪名。
犹太人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最大的一个罪名。
就是说，这个人自称是神的儿子。
这个人他自称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在健忘，说了健忘的话，就是意思是这个污蔑神，健忘神。健忘的话就是亵渎神的话。
亵渎神的话。
所以这个是他被钉死的一个最重要的罪名。
所以这个是他被钉死最重要的罪名。
魔鬼几次的来试探耶稣。
魔鬼几次的来去试探耶稣。
他也是在挑选耶稣的这个身份。
他也都是去挑衅耶稣这个身份。
我们大家记不记得魔鬼怎么样来试探他？
我们记不记得魔鬼怎样去试探耶稣？
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
你可以将石头变成饼啊。
因为耶稣已经四十天没有吃饭了。
因为耶稣已经是四十日没吃过东西了。
你若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殿的殿顶上跳下去。
你可以从圣殿的顶上面跳下去。
那魔鬼是反复在挑战他的这个身份。
魔鬼在这里反复去挑战耶稣这个身份。
那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那个众人也讥笑他。
众人也都是讥笑他。
他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自己救自己嘛。
他说如果你是真的神的儿子的话，你可以自己救自己。
那这是众人在嘲笑他。
就是众人在这里去嘲笑他。
那你事实上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
事实上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
他没有讲假话。
他没有讲到假话。
所以他抵挡试探，抵挡魔鬼的试探。
所以他就抵挡魔鬼的试探。
他也不接受人的挑衅。
他又不去接受人的挑衅。
所以他又不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他不需要用人的方法来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最终他胜过了死亡。
但是他最终是胜过了。
那么以这个大能来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
以这个大能去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
那耶稣曾经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
他曾经是在该撒利亚或者是腓立比的境内。
那个地方。那他就问门徒们。
他就问门徒。
他说你们说我是谁。
他问你说我是边个？
那么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
西门彼得就说：哦，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吗？
这个是彼得的任性。
这个是彼得的任性。
那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什么？
西门巴约拿，另外一种名。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那因为这个不是属血气的人指示你的，
这个不是指一切属血气的人，
我是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这个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所以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而且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
那这个磐石不是指的彼得本人啊，
这个磐石不是指彼得本人，
是指彼得的任性，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 face，
这个是指彼得的认性，他因为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
Yeah. 所以整本福音书都在围绕着耶稣这个身份，神的儿子的身份这个主题。
所以整本福音书都是围绕耶稣的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主题。
那为什么耶稣这个身份这么要紧呢？
为什么耶稣这个身份是这么重要呢？
因为他有神子的身份，他可以有资格，他才有资格来拯救我们。
因为他是要是神的儿子，他有这个身份，他才有资格来到去拯救我们。
那么他的复活就确认了，进一步确认了他神子的身份。
他这个复活就是进一步的确认了他这个神子的身份。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使徒行传，
如果我们继续去看这个使徒行传，
我们知道使徒们传福音的焦点就是反复强调耶稣复活这个事实。
我们知道使徒他们去反复的传福音都是强调耶稣复活这个重点。
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复活了。
他们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耶稣现在复活了。他
说你们曾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你们藉着一些人的手是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了。
但是神却将死的痛苦把他解释了。
但是神就藉着这个死的痛苦就将他解释了。
叫他复活。
叫他复活。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亡所拘禁。
因为他是不能被死亡来拘禁。
这个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这个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那么二章的三十二节同样讲，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在三十二节里他说这耶稣已经是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都能够为这件事来做见证。
那么众人一听到这个讲法，他们心里就觉得扎心了。
众人听到这个这样的讲法的话，他们都很扎心。
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落到去第三章的十五到十六节。
那你彼得医治了一个瘸子，就是不方便行动不方便的人。
耶稣就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
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他说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
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面复活
了。那我们都为这个事做见证。
我们都能够为这件事来到去做见证。
那么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三节说。
在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三节里面这么
说。他说使徒大有能力。
他说使徒是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复活。
见证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众人亦都蒙大恩。
你看使徒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
你看使徒都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去见证主的复活。
那彼得讲到一次三千人信主，五千人悔改。
彼得讲到一次三千人信主，五千人悔改。
那这个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他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
他亲眼见过复活了的耶稣。
他证明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
他能够证明耶稣基督真是神的儿子。
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或者是一位教主，某个宗教的教主的话。
或者只不过是某一个宗教的教主的话。
他怎么样来救我们呢？
他怎样能够救我们呢？
中国有孔子，有老子，很贤达。
我们中国有老子，有孔子，都是贤达。
有释迦摩尼，
有释迦牟尼，
不是中国啊，有穆罕默德，
有穆罕默德。
那这些人都是宗教的教主，
这些人都是宗教的教主。
那么他们自己都无法自救，
但是这些人他们都无法自救，
他何以来救他人呢？
他怎可以来救其他人呢？
那么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今天所信这个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真的从死里面复活了。
他的坟墓是空的。
他的坟墓是空的。
去年我们有同两位我们姐妹去到耶路撒冷去看过这个他的坟墓。
去年我同两位姐妹去到看过耶稣的坟墓。
坟墓。那全世界很多很多的人都去耶路撒冷去看这个耶稣的坟墓，是空坟墓。
全世界都有很多人都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到去看耶稣这个空坟墓。
四卷福音书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明白。
啊，四卷福音就系佢嘅目的就系要我哋明白。
耶稣不是普通人。
耶稣唔系普通人。
他是神的儿子。
佢系神嘅儿子。
我们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
我哋信佢就可以因佢嘅名而得生命。
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
保罗喺罗马书里边咁讲。
他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他说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
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能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口里承认就能得。
那么究竟我们口里承认什么呢？
究竟我哋口里边去承认啲乜嘢呢？
我们心里又相信什么呢？
我哋心里边又相信啲乜嘢呢？
那么这里讲我口里承认是承认耶稣为主。
我哋口里边承认系承认耶稣为主。
啊，那个主耶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不单止系我哋个人嘅救主，
还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佢亦都系我哋生命里边嘅主宰。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要顺服他。
意思系话我哋要顺服佢。
啊，不是他要听我们的。
唔系话佢要。听我哋，
那么心里相信就是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心里边相信就话相信耶稣系从死里边复活。
那要一个人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于一个单纯的人来说是很容易。
对一个好单纯嘅人嚟讲，要佢相信耶稣从死里边复活系好容易嘅事。
那个凭信心领受就可以了。
因为凭信心领受就可以了。
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但系对好多人嚟讲，呢件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
耶稣的出生是童女怀孕。
耶稣的出生是由童女怀孕。
那耶稣死后从死里复活。
耶稣死了之后，他从死里边复活。
那么这些事情都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
这些都是科学没办法能够解释的。
都是我们的头脑也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
也都是我们的头脑都没办法能够完全的理解。
所以都需要我们要信心去领受去接受。
所以我们需要有信心去领受去接受。
去年 BBC 英国的电台有授权进行一项调查。
去年是英国电视广播公司他们授权了做了一个调查。
他说有四分之一的英国的基督徒认为耶稣的复活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有四分之一的英国的基督徒他们相信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事情。
今天教会都有不少的人是爱主、侍奉，愿意来牺牲，愿意来奉献。
今日喺我哋教会里边，亦都系有人系爱主嘅，亦都系愿意牺牲去为咗耶稣嘅奉献。
我指普天下的教会。
我系指普天下嘅教会。
但是其中却有不少的人不相信耶稣复活。
但系喺当中却有唔少嘅人，佢系唔相信耶稣嘅复活。
他们为耶稣基督伟大的牺牲精神而的爱很感动。
他们为了耶稣这个这么伟大牺牲的爱，他们很受到感动。
但是他不明白耶稣却已经复活。
但是他们却不明白耶稣原来已经复活。
他们说基督教的道理非常好。
他们知道那个道理是非常的好。
耶稣的爱也非常的伟大。
耶稣的爱也都是非常的伟大。
他的牺牲可以成为我们人的榜样。
他的牺牲可以成为我们人类的榜样。
他的死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格的表现。
他的死在历史上是一个很伟大人格的表现。
但是你说他复活升天，这个我真的很难接受。
但是你说到复活升天，这个我真的很难去接受。
那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那英国的调查是有四分之一的人不相信这个耶稣复活的事实。
那在英国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他们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
信仰的本质是信心。
信仰的本质是信心。
那科学是有限的。
科学是有限的。
我们的头脑的理解力也是有限的。
我们的头脑的理解能力也都是很有限。
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
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去理解。
但是我们仍然选择去接受。
但是我们人能够选择的去接受。
那这个就是信心。
那这个就是信心。
如果我们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如果我们不信耶稣从死里面复活。
保罗说我们的信就是枉然。
保罗说我们的信就是枉然。
就是说我们整个信仰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整个信仰都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不信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
如果我们不信从死里面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
那么耶稣的复活是独一无二的，
耶稣的复活是独一无二。
那耶稣的救赎也是独一无二的，
耶稣的救赎也是独一无二。
耶稣的身份，他神子和人子的身份也是独一无二的，
耶稣的身份他是神子是人子，他的身份也是独一无二。
但是天下有很多很多的宗教，
但是天下有很多的宗教，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宗教，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宗教，
但真正的信仰只有一个，
但是真正的信仰只有一个。
尽管很多人将基督教也变成是跟其他的宗教其中的一个，
尽管有很多人是将基督教是困在所有的宗教当中，
但是基督教其实是一个生命的信仰，
其实基督教是一个生命的信仰，
就是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个救恩可以带给我们永生，
这个救恩可以带给我们永生，
也带给我们有盼望，
也都带给我们有盼望。
所以宗教不能够让人得救，
所以宗教不能够让人得救，
真正的信仰可以让人得救，
真正的信仰是能够让人得救。
好，我们来分享第二点，
我们分享第二点。
那耶稣的复活可以使我们有盼望，
耶稣的复活是使我们有盼望。
那耶稣复活就战胜了死亡，
耶稣的复活他第一他战胜了死亡。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们人在活在世上，我们有两个难题要解决，
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有两个难题我们要去解决。
第一个难题是罪的问题，
第一个难题是罪的问题。
那罪的问题用十字架解决，
第一罪的问题是用十字架来去解决。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死的问题。
第二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是一个死的问题。
那死的问题用空坟墓神把它解决了，
死神就用空坟墓来去将它解决了。
所以神用十字架和空坟墓两个东西解决了人最大的两个难题，
所以神就用十字架和空坟墓这两样东西来解决了人最大两个的难题。
我们人堕落之后他不能不犯罪，
我们人堕落之后不能够不犯罪，
我们人也又不能不死，
我们人也都不能够不死。
所以随着我们年龄的逐渐的增加，
所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
我们很多又担心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
我们又担心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
就是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死亡，
就是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死亡。
圣经上说他的儿女就是指我们既同有血肉之体，
圣经里面指儿女就是指我们 同我们一样的是有血肉之体的。
他就照样，他就指耶稣，他照样亲自成为了血肉之体，
他也指耶稣他亲自成为了这个血肉之躯，
他特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
特别他要藉着死来去败坏那个掌权的死，
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掌死权的是魔鬼。
所以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所以他能够释放一生去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
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的经文，
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
所以耶稣借着死来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耶稣就是藉着死来到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
那我们一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有灵有魂有体有三样的东西组成，
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整体来讲是有灵魂体三个的部分。
那灵是感知神的事情，
灵是感知神的事情，
灵是与神来沟通的一个 channel 一个管道，
灵是与神来去沟通的一个管道。
那个魂呢是人的一个这个总管，
这个魂是一个人的一个总管。
那人的认知情感欲望意志，那这些都是魂的范畴，
人的灵感
情感认知欲望
情感和认知和欲望都是由这个魂来到去所管辖。
我们的意志，我们做决策，这些都是魂的范畴，
我们的意志我都是用做决策都是这个魂的范畴。
所以魂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魂是人一个很重要的组成的部分。
那么身体大家就已经看到是灵魂的居所了，
身体就是我们的灵魂的居所，
那么是人的一个意志和行动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执行的机关，
是一个人能够执行的一个机关，
那个就是我们自己所能看到 到的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就只是我们的身体。
那么当神初初造人的时候呢，人可以本来可以活上上千岁的啊。
本来神去造人的时候，本来我们可以活到上千岁。
但是现在很可惜，我们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寿命。
但很可惜，我们现在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寿命。
我们人到了三十岁之后，就开始慢慢进入了一个逐步衰老的一个阶段。
我们的人大概过了三十岁之后，就慢慢已经慢慢步入一个衰老的一个情况。
那么各项身体的机能就慢慢慢慢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直到最后死亡。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的身体就是慢慢衰老，直到死亡。
所以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必朽坏的身体嘛？
所以圣经不是说我们身体是必朽坏的身体吗？
以前香港人，我听到香港人开玩笑说，我们香港人都要在红磡落下车啊。
哦，香港人有一个讲笑话，佢话我哋全部都要喺红磡落车。
因为红磡那里有很多的殡仪馆。
因为喺红磡里边嗰度有好多嘅殡仪。
很多人就是在红磡那里送人最后一程。
好多人就喺红磡呢个地方去送人嘅最后一程。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殡仪馆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结。
但系对基督徒嚟讲，殡仪馆唔系生命嘅终结。
有的时候我们不称之为死亡，我称这个人他睡了，圣经称这个人睡了。
我哋唔系话佢死咗啦，圣经话佢嗰个人系睡咗啫。
那睡了的人都有一天会醒过来。
睡咗嘅人有一日佢系会醒过嚟。
那我来这里这个快四年的时间，我参加了差不多参加了有八次的安息礼拜。
我嚟咗呢度差唔多四年嘅时间，我参加咗有八次嘅安息礼拜。
那么每一次当我来分享这个安慰的信息的时候，
每一次当我嚟到去分享呢个安慰嘅信息嘅时候，
我总会提到我将来的盼望。
我就会提到将来嘅盼望。
在地上我们的分离是暂时的。
地上嘅分离我哋只不过系暂时。
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复活。
将来我哋嘅身体系要复活。
我们在天家永远重聚。
我哋喺天家会永远嘅重聚。
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是很坦然的。
所以我哋基督徒去面对死亡，其实我哋系可以好坦然。
对于生老病死，我们不必内心不必绝望。
生老病死，我哋内心唔需要绝望。
因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得到一个全新的不朽坏的身体。
当基督再来嘅时候，我哋将会重新得到一个不朽坏嘅身体。
因为耶稣的复活已经战胜了死亡。
因为耶稣嘅复活已经战胜咗死亡。
所以死亡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
所以死亡并唔系我哋生命嘅终点。
所以将来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复活。
所以我哋知道将来有一日我哋都会复活。
因为主耶稣很清楚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因为耶稣讲得好清楚，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嘅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那这个是主的应许。
呢个系主耶稣嘅应许。
我们复活是指身体复活啊，灵魂不存在复活，我们是指身体复活。
我哋嘅复活只不过系我哋嘅身体嘅复活，灵魂并唔会复活。
灵魂不存在复活的问题，不是不会复活啊。
灵魂唔系唔会复活，只不过佢唔存在复活嘅问题。
所以我们的复活是指身体的复活。
所以我哋讲指复活系指身体嘅复活。
那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最第一个。
所以耶稣佢嘅复活系我哋初熟嘅果子，系第一个。
将来的复活，我们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
将来嘅复活系我哋嘅身体系一个荣耀嘅身体。
那不会再衰老。
唔会再衰老。
不会再朽坏。
唔会再扭坏。
不会再疼痛。
不会再痛。
也不会再骨折。
亦都唔会再有骨折。
因为我们现在的身体是用地上的泥土造的。
因为我哋而家身体用地上嘅泥土嚟到去做嘅。
所以我们是血肉之躯啊。
所以我哋就系血肉之躯。
将来复活的身体呢，是用天上的材料造的。
将来我哋复活嘅身体系用天上边嘅材料嚟到去做。
那个材料我们现在不看，我哋还想象不到是什么材料。
我哋而家都唔可以想象得到嗰一个材料究竟系点样嘅。
但是从主耶稣复活的这个记载来看，
但系从主耶稣复活呢个记载嚟睇，
那他显然那个身体已经不再受时空的限制。
显然佢嘅身体复活嘅身体已经唔再受呢个时空嘅限制。
我们基督徒不怕死。
我哋基督徒唔怕死。
但是基督徒也不希望死，对不对？
我哋基督徒亦都唔希望死，系咪？
有人说唯有基督徒才真正可以视死如归。
有啲人话基督徒真正可以视死如归。
使徒保罗说， 使徒保罗这样讲。
使徒保罗咁样讲。
他说在腓立比书啊。
喺腓立比书。
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
然而我嘅肉身仍然活着。
为你们是更要紧的，
为你们是更要紧的。
那这里是保罗情愿离世与耶稣同在，
所以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
他觉得那个是好的无比的，
他觉得那个真的好得无比。
如果能选择离开人世的话，
如果他能够选择离开人世的话，
对他来说那个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
对他来说是一件是好得无比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也仍然要留在世上，是为了众人，是为了传福音给大家。
但是他当时是仍然留在世上，他是为了众人，他是为了传福音。
所以正如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
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
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也不看为宝贵，
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所以保罗在世上对自己生命的态度，
所以保罗在世上面他对自己生命的态度，
那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带着一个美好的盼望，
带着一个美好的盼望，
那么竭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
你竭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在保罗临终的时候他这样说，
所以保罗当他临终的时候
他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自己的将来。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将来。
是不是也像保罗？有这样有这么美好的确定的盼望呢？
是不是好像保罗那样也都有一个美好的确定的盼望呢？
那么有盼望跟没有盼望，这个人生会决然不一样。
这个有一个有盼望和没有盼望的人生是绝对不同。
因为我们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因为我们有基督复活生命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不再是得过巧且过，
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不是再是得过且过。
我们是像刚才圣餐所讲的那段经文，我们是为主而活，
就好像刚才我们圣餐的时候那段的经文来讲，我们是为主而活，
我们活在主的旨意当中，
我们活在主的旨意当中，
我们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
我们活出基督的复活的生命，
我们活出基督那个荣美的形象，
我们活出基督那个荣美的形象。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八节，耶稣讲了一句话，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八节这样说了，
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他说那个是那杀身体不杀灵魂的，
你们不要怕他们，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唯有将身体和灵魂都能够灭绝的在地狱里面的，我们就要怕他。
所以基督徒除了敬畏神，除了惧怕神之外，
基督徒除了敬畏神，除了惧怕神之外，
我们无所惧怕，
我们无所惧怕。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信心的时候，
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复活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活出卓越，
我们就能够活出卓越，
活出一种超越的人生，
活出一种超越的人生。
最后我想用一位德国基督徒的例子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
最后想用一位德国基督徒的例子来到去结束今天的讲道。
德国有一位牧师叫做潘赫华牧师。
德国有一位牧师叫做潘赫华牧师。
但是他二十五岁已经是信义宗的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他二十五岁已经是信义宗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而且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神学家。
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神学家。
那三十九岁的时候被纳粹处死。
在三十九岁的时候被纳粹党来到去处死。
因为他就在希特勒自杀之前的两个礼拜。
就刚刚就是希特拉自杀之前的两个星期。
因为他参与了刺杀希特勒。
因为他参与了刺杀希特拉的计划，
可惜他没有成功，
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在德国当时那个黑暗邪恶的时代当中，
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德国是一个这么黑暗这么邪恶的时代，
德国的教会是一片的沉默， 统。
德国教会是一片的沉默。
那德国可是出现了最伟大的大师级的哲学家、思想家很多的一个国家。
但是德国却是出了这一位这么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
是马丁路德的故乡。
是马丁路德的故乡。
所以基督教的国家也未必能够避免邪恶。
所以基督教国家也都未必能够避免邪恶。
所以在纳粹当政的时候，教会不敢出声。
所以当纳粹当权的时候，教会都不敢出声。
甚至还认同希特勒的灭绝犹太人的政策。
甚至有些他们是认同了希特拉他杀灭绝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政策。
但是潘霍华这位年轻的牧师就公开出来反抗希特勒。
但是这位年轻的潘霍华牧师，他却是公开的出来反抗希特拉。
所以他到处演讲、出书讲道，
所以他到处的演讲、出书来到去讲道，
让全世界要警惕这位纳粹的邪恶，
让全世界都是受到警惕，去警惕这一位纳粹的邪恶。
当美国的牧师们知道他的处境非常的危险，
美国的一些的牧师知道他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
也很爱惜这位的年轻的神学家，
也都很爱惜这位年轻的哲学家，
所以就把他弄到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去任教，
所以就将他带到美国的协和神学院来到去任教。
那他去到纽约之后，只待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他去了纽约之后，他只是留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他觉得内心很愧疚。
他觉得内心很愧疚。
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祖国。
他觉得在这个时候，他不应该离开他的祖国。
让他的同胞去受苦。
让他的同胞去受苦。
所以经过一番挣扎，他毅然就决定回到德国去。
所以他经过一番的挣扎之后，他依然的回到去德国。
所以跟他同胞一起来经历苦难。
跟他的同胞一起来到去经历苦难。
那么1943年，他被纳粹抓捕。
咁喺1943年，佢被纳粹去捉住，纳粹党捉住。
那他出了，其实潘霍华出了很多的著作。
其实潘霍华佢写咗好多嘅著作。
那可能最出名的可能是这个做门徒的代价。
其中最出名的可能就是这本《做门徒的代价》。
我们教会的图书馆有潘华的一个传记，叫《逆主狂人》这本传记。我们教会图书馆，
我们教会图书馆也都有一本潘霍华的传记，是《逆主狂人》狂论。
在潘华的他的眼目中，
在
他的处境当中，
在潘华的处境当中，
那他认为做门徒就是要站出来同邪恶来抗争。
他认为基督徒就应该要站出来同邪恶来到去抗争，
来阻止这个邪恶的狂论，
来到去阻止这个邪恶的狂论。
他有一句名言，现在这个给很多人引用。
他有一句名言，有很多人都常常去引用他。
他说：“当有疯子在广场上疯狂杀人的时候。”
他说：“当有一些疯子在这个广场上面杀人的时候。”
那么基督徒的首要任务，这个时候不是去爱。
基督徒首要的任务这个时候并不是去爱，
而是有勇气去制止这个疯子。
而是有勇气去制止这个疯人。
而潘霍华自己就是那个勇敢站出来制止那个疯子的人。
而潘霍华就是这个勇敢站出来去制止这个疯子的人。
所以他用他年轻的生命去演绎怎么样去做主的门徒。
所以他还用他年轻的生命来去演绎怎样去做主耶稣的门徒。
1945年的4月9号，就是这个月初。
1945年的4月9号，就是四月的月初。
德国解放前的前几天时间。
德国解放的几天的之前。
所以他就被纳粹处以绞刑。
所以他就被纳粹党去处以绞刑。
他最后的遗言是说。
他最后的遗言，他咁讲。
他说这是结局。
这个是结局。
但是对我这是生命的开始。
但是对我来讲是生命的开始。
因为他心中有复活的盼望。
因为他心中有复活的盼望。
所以他坦然去面对绞刑。
所以他能够面对的坦然的面对绞刑。
所以他无惧的在世上可以来活出他自己那个丰盛的生命。
所以他能够无惧的在这个世界去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所以潘霍华牧师是德国纳粹时期黑暗时期的一盏明灯。
所以这个潘霍华牧师在德国纳粹党的一个很黑暗的时期中间的一盏明灯。
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从死里复活了。
他从死里面复活了。
那么我们将来也要从死里复活。
我们将来也都要从死里面复活。
那最后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可以来唱《因他活着》这首歌的副歌，好不好？
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唱《因他活着》这首歌的副歌。
好啊，我们可能今天在朝阳崇拜，我们还唱过。
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朝阳崇拜，我们都唱过。
好，我们一起来，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为耶稣活着。
我们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好，愿主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好，刚才那样。